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彼得门徒们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”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们期待主与我们同在，而且我们巴不得在主面有一个祷告，主要但愿他能够托住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听话的和说话的，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。那我们讲到十六章，我们读刚才所读的是十六章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们说过刚好是主的第四个讲章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注意到马太福音的头尾的对称、中央的对称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一番话是和第二章，就是做门徒，刚好是遥遥相对的。第十章讲到天国与门徒，现在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就讲了天国与教会。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的背景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我们知道说，保罗曾经有过三次的环游布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。如果特别是在加利利海，特别在加利利的那十八年，那十八个月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三次的环游布道。那第一次呢，是到葛拉森，到了加百农的对面就回来，这是个最小的一个循环。然后第二次呢比较大一点，就是他五个饼两条鱼以后，他就往推罗西顿去，然后呢就经过黑门山下，然后呢再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东边，然后就回到底加波利。底加呢是石的意思，波利是城的意思。那个时候呢，罗马有十座城，只有一座是在约旦河西，其他九座都在约旦河东。所以这十座城呢，我们就总称叫做底加波利。所以那一次呢，我们的主从那里回来以后再回到加百农，所以这是第二次的环游布道。第三次呢，就先是到了伯塞大，然后从伯塞大呢就到了黑门山一带，然后呢就再回来。那这一次呢，他是带着几个门徒们，那么尤其带着彼得、雅各，特别是这些门徒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因为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，就已经到了黑门山下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座城就叫该撒利亚腓立比。为什么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呢？因为有两个该撒利亚，一个呢是在海边的，是西律建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那里好像当他建造 这个该萨利亚的时候，那么就等于把罗马帝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就把它接上岸来，好像仿佛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就应验了但以理书那么那第四只兽怎样从海中上来。所以普通我们所讲的该萨利亚都指着海边的，都是指着我都指着大概今天的 Tel Aviv， 就是今天如果你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个地方，你往北走，沿着海边走，没有多久就到了该萨利亚。虽然今天虽然躺在废墟里面，那就是躺在废墟里面还是非常壮观的。那么这是该萨利亚。所以现在呢还有一座该萨利亚，因为是腓力比盖的，腓力比呢是希律的兄弟，就是大希律的两个儿子，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希律，就是主耶稣说那狐狸希律那个希律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不是娶了腓力比的妻子嘛，那就这个腓力比。那么他呢所管辖的范围刚好是在这个约旦河上游。约旦河上游普通是指着加利利海，那么从发源的地方进到加利利海，这是约旦河。那么整个的约旦河这个进到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以前呢它自然就把它分成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。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加利这个希律，就是圣经普通所说的希律，就是大就是加利利管加利利或者比利亚的希律，那么我们称它那个普通我们称到希律王。那个呢是可以说它是在就在那个约旦河西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，如果这个把加利利海想成一个钟的话，那么大概从一点钟的地方一直到6点，然后一直往这边方向，一直往海这个大海方向延伸的话，那个一部分叫加利利。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希律的辖区。他的弟弟呢也是个分封的王，不过呢刚好是在我刚才所说的讲到约旦河上游的时候，那东边那一块啊，所以大概是一点钟到大概是一点钟快到三点钟的样子，那一块地方，那么我们知道是属于腓力比的。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就到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，尤其到了黑门山下。那么这个该萨利亚这座城呢，现在我们还能找到废墟。如果根据考古所挖出来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这一座城啊，它是沿着什么呢？是沿着这个整个地势，因为它刚好在黑门山下，那黑门山下刚好有一块大的磐石，所以就沿着那个大磐石呢，就延伸出来一些的城墙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围起来的，这个就叫做该萨利亚腓力比的境内。那大概主耶稣和门徒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进到城里，因为这是十足的外邦的城。不过你如果在附近高的地方的话，你很容易就看到那座城，因为那座城呢，刚好那个城墙是从磐石延伸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你从那个磐石底下，你刚好看出，你发现有一条溪流，那个原来就是约旦河的上游。然后从那里呢，我们知道说就一直流到加利利海。所以现在主带着门徒到该萨利亚腓力比的境内，就告诉我们说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黑门山下，而且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上游。那约旦河的上游怎么样？你和约旦河的下游一比较，尤其是今天约旦河的下游根本都是浑沙，就可以说是泥沙混浊的。因为约旦河它不是一条直直的河，虽然它是在边界上，但是它是一个七弯八拐的河。那因为它七弯八拐的河呢，所以泥沙慢慢这个堆，慢慢带着泥沙下来的时候，慢慢很久很久就堆积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尤其是到约旦河下游，那个水啊，一定是浑浊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大家如果今天还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在快靠近耶利哥附近，那么你知道那一带，那个当初按理来讲是以色列从那里越过约旦，跨过约旦河就到了耶利哥的。但是本来很多人以为想象里面的约旦河非常壮观，好像长江大河一样。但是呢，现在凡是去参观都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因为这个呢就好像普通一个水，最多像水沟一样。 那么然后呢，你看那个水啊，的确是浑浊的。那么根据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明年年底这个所有的水统统流干了，特别下游那一部分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以色列，你还看着那个约旦河水的话，明年和明年年底以后大概就没有了。以前你还可以看到，不过你看到也很失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约旦河的下游，所以到了约旦河下游一定是不清楚，一定是浑浊不清的。那现在为什么主耶稣要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上游啊，你看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楚，没有问题。你鱼是鱼，树叶是树叶，你看得飞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主有一个目的，要把门徒们，现在这些门徒们跟主差不多有三年了，有的最多的已经三年，有的少一点。到了三年之久，你看我们的主心中啊，还是有一些事不能告诉门徒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后来主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有的话我不能对你们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主有话就能说，不是主有话就可以对门徒清楚，不是的，乃是门徒们必须要有一定生命的程度，他才能担当，才能承受这些话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他门徒们刚刚很幼稚的时候，还跟随主的时候，虽然他们与主每天都在一起，虽然享受主许多，享受主的同在，他们觉得真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是主恩典的对象，他们是主的门徒，主无论到哪里，他们都能享受他的同在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三年了，我们的主里面有一些话他从来没有说过，现在有一些话他需要找到一个地方，合适的地方，然后等到到了这个地方以后，然后主才能够把这三年以来他心中所隐藏的话告诉门徒们。他不能再藏下去了，因为在半年他就要钉十字架，在180天他就要上十字架。门徒们跟随他三年半了，现在居然主人心中想的是他们不知道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你爱主，今天享受主的同在，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对于主心中他所要做的，你清楚吗？你明白吗？你能够享受他的同在，你能不能享受他的秘密？但是他的秘密你是不是随便就知道了？那个秘密是要你付上代价，有的秘密是要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部摆上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担当得起吗？不是主不要说话，问题是你担当得起担当不起。我相信主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蒙恩得救，主一再的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主是量着我们生命的程度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主不是一下子把话说清楚，不是的，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程度，我们的生命够不上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还剩下180天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的主一定要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他的门徒。所以呢，他就拣选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你知道，特别是1点钟到3点钟这一带几乎可以说是旷野，5个饼2条鱼就是在那里叫5000人吃饱的。我们的主常常到那一带去，退到那一带旷野去，有的时候到山上去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面主常常退去，尤其到山上去祷告，多半在哪里呢？多半就是在1点钟到3点钟的那个范围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往伯赛大去，那不光往伯赛大去，而且现在要往黑门山这个方向去。我们这黑门山呢，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。你平常不管你什么样的天，不管天气好的话，你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黑门山，那是很明显的，因为它可以说是北边最高的一座山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现在他里面有话要说，他觉得在他上十字架以前，他的门徒不能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，他不能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太自我中心了，我们只想着我们蒙多少的恩典，我们只想着我们蒙多少的祝福，我们从来没有一秒钟坐下来问我说，到底我的主，到底爱我的主，为我钉十字架那位主，今天叫我蒙恩得救了，他盼望什么，他心中有个什么想法，我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我有没有叫他失望过？我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我有没有伤他的心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门徒们在主面前有主的同在，日子过得特别快，过得特别的愉快。但是有没有一次